我们继续来分享以赛亚书导读的部分。我们今天讲第六单元。上午我们讲到后半部的27个章节，其实是分成三个部分，以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为一个结尾来说出三个段落。那这三个段落也能够让我们有明显的脉络来掌握就是第一就是40到48章讲到神对救赎的应许借着神要兴起地面的仆人当时的也就是说后来的波斯王古列来下诏让他们回归圣地重建圣殿恢复信仰。那么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了神从东方兴起的得救的真教会要来执行救人的在这个末世救人这样的一个事工。那我们第二段呢就是49章到57章这个是救赎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那这个神的仆人我们早上有讲到仆人分三种，第一种就是以色列原本神兴起以色列成为他的选民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是要来为神的荣耀而造，要传扬神的美德。可惜的在那一段的历史当中以色列选民这一个仆人的角色他们失败了。但是虽然失败神没有弃绝他们要借着他的救赎的仆人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恩，把失败的仆人选民再把他们呼召回来要赦免他们的罪要恢复那一种神跟人的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谈到仆人之歌其实有好几篇在第42章的第一节呢，这里呢是看到了第一首仆人之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2章第一节这个我们早上有提到了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那这里呢分明就是在讲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他在接受魔鬼的试探以后呢他就下到加利利来受到这个来开启他的福音事工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的12章也引用这一段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2章第17节新约圣经第16页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以下省略好那这里呢就是主耶稣他引用了刚刚我们所读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1节到第4节那当下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手枯干的人那么挑战他的法利赛人就质疑他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其实他们的心还被蒙蔽不知道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主耶稣来是要把诫命的安息日把它提升到这一种恩典的安息日所以 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但是这一些人呢却要告耶稣那主耶稣呢就这个讲述这一层道理而且吩咐这一个被医治的人说不要去传扬耶稣的名嘱咐他不要给他传名为什么主耶稣他在传福音不要让得恩典的人去传名呢这就是应验先知书以赛亚以赛亚42章说的他说这个不增敬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那主耶稣分明他走遍各城各乡来传福音啊，哦，他看到人啊流离困苦，如同羊没有牧者一样，他就讲述道理来牧养他们。哦，那怎么会说他不增进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啊？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他所描述的仆人的形象。主耶稣的形象，他不急躁，他不躁进，也不喧嚷。这个喧嚷就是哭嚎了，哭嚎就是类似歇斯底里那一种啊，失去理性的那一种比较张狂的动作。主耶稣传福音，他是温柔的形象，因为他常常要以退为进。当时候有许多反对势力，所以在好几次的医病赶鬼之后，他吩咐蒙恩的人说不要去传扬，啊，反而呢这些蒙恩的人，哦，啊，没有办法 忍受这样的恩典，怎么可以不传呢？结果就去传了。那有好几次呢，主耶稣就在当地无法继续传福音，只好转移阵地到其他地方。从这里让我们看出神所兴起的这一位救主耶稣仆人，他不增进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个是啊，某一些场合，当然他为了要传扬福音显扬名声，他有他的节奏，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什么时候该隐藏，啊，甚至他的兄弟啊来跟他建议，你如果要显扬名声，现在耶路撒冷正在过节啊，那很多各地的犹太人一定会集聚在耶路撒冷，那你要显明名声，你现在去的话呢，你可以一举成名，哦，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的兄弟这样说？是因为不信他，哦，出于不信的一种建议，看起来是很合理，是很有价值，其实呢在耶稣看来呢不是他要做的。你看在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就描述主耶稣的这一个面相。那么仆人之歌当然不是只有四十二章，在第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仆人的时候呢，第二首就是四十九章，四十九章的一到六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到六节860页。那这里啊，其实一看就知道哈，这个是在讲啊，这个以色列或者是雅各哈。第五节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哈，那这里呢是第二首仆人之歌，这是指着以色列讲的。第四十九章的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这里看起来好像是在暗示仆人的工作呢是没有果效的，但是终究呢神会让他成就。从这里来看好像是在讲以色列，其实呢也是在讲这个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他没有加行美容，他被藐视被厌弃，有许多场合人不相信耶稣，但是呢他却不灰心不丧胆。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九章41节，路加福音九章41节，我们可以从旧约跟福音书来前后对照，这样就可以印证预言已经应验了。看路加福音九章41节，耶稣说啊，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忍耐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这里当然是有人他带着儿子，因为儿子呢被魔鬼附身真的是很痛苦伤害也大，但是门徒呢却不能够把鬼赶出去， 那门徒问为什么赶不出去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信心不够，所以主耶稣就感叹这个世代为什么不信、哦、这个已经尝了那么多恩典，看过那么多神迹，为什么还是不信呢？那当然不信的话呢，那这个啊赶鬼就没有功效。那这里可以看出啊某一个例子哈、啊，就是说当时人很多人不信，但是主耶稣他不灰心不丧胆。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哈、啊、第四节，看四十二章。这里说他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哦、所以主耶稣的事工呢是不断的延续、啊、不因为人的不信他就、啊、这个、啊、灰心丧胆、哦、他继续执行、啊、他的工作、哦、所以这可以看出仆人、啊、他的一个形象之一。那么对于以色列这一个失败的仆人，天上的神其实也没有弃绝他们。在四十四章的第二节，四十四章这里呢是在描述真正的以色列为神的仆人，神造就他们。我们来看四十四章第一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母胎就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等等等。好，那么这里呢看起来就是在描述以色列，以色列呢在神的眼中也是仆人，而且神啊，如何看待雅各以色列这个仆人呢？仆人雅各以色列他们素行不良啊，他们可以说是啊屡次让神灰这个啊这个啊失望啊，可是神却诉说他造就以色列的来历啊，他说自从你出母胎我就造就你啊，并要帮助你，而且他称呼啊以色列雅各呢为我所拣选的耶稣伦，还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哦、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还有雅各又要叫做耶稣伦呢？啊，这耶稣伦当然就是神对以色列的一种称呼了、哦、它的来由呢是从这个生命记的三十三章，我们看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五节，三十三章第五节，旧约两百五十九页，百姓的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你看当百姓聚集的时候说神在耶稣伦当中为王，这个耶稣伦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正直的人，所以神是看待或者是说造就以色列使他们成为正直的人，在旧约的生命记是这样的看待，但是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选民已经不晓得悖逆过好几回了，神还是依然这样的期待他们，还把他们看成耶稣伦，他说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可见呢神没有厌弃他们，神的管教是暂时的，神的管教不是目的，他是他的手段，因为选民啊历代以来啊不听从神借着各先知的一种警告，但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个耶稣伦是神所拣选的，那日后要将圣灵来浇灌他的子孙。我们早上有提到了说神要做的一个心事就是要在这个旷野开道路，在沙漠来这个开江河，在沙漠呢 有水有河，旷野有水啊，这一个沙漠 有河啊，这个就是说啊借着这个好像生命如同沙漠啊荒漠当中，但是却有甘泉，荒漠甘泉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没有水喝，但是埋怨神啊，神还是 指示他们有水可以喝，甚至请要摩西用杖击打磐石。那这个磐石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了，他就是灵磐石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以色列从前以色列百姓他们从云里海里经过受洗归了摩西，那他们在旷野喝了灵水，吃了灵啊这个灵属灵的粮食，那这个磐石呢就是基督，这个所喝的所吃的都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旧约的出埃及记，以色列的旷野之行他们所发生的事迹很多都是属灵的预表，基督也在那个时候随着他们。那时候虽然不叫基督，但是呢基督已经先存性，已经存在了。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第二段，就是49到57章的这个神的仆人，那这个神的仆人呢他这个如果是特别指的耶稣基督，那他就是无人能比。我们早上有引用40章的18节，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13首赞美诗一样，这个40章的18节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没有人能够与神比较，偶像不能够跟神的比较，那神的救赎的大能也不容置疑。那除了一方面他借着外邦的君王要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巴比伦以外呢，那么也要这个兴起他的一个仆人来成为救世主，来完成他的救恩。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可以这个看到这个神所兴起的这一个仆人主耶稣基督，他是要带来普世的一种救赎。那他的一种形象他是从神那边领受神的教训。所以在50章第四节描述这一个仆人，他是有受教者的舌头，也有受教者的耳朵。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0章第四节862页，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并不掩面。从这里看到的耶稣基督他的一个仆人的形象，那他这个仆人形象呢，他是有着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的舌头是怎么样，他知道用怎么样用言语来扶助这个疲乏的人。那么主耶稣他教导当时候的选民很多道理，他所教导的道理呢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乃是将所看的所见的把它讲出来，而且他所讲的所传的是来自于天父真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8章，约翰福音8章28节，约翰福音8章28节，新约圣经139页，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那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许多人相信他。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讲，他说当我被举起的时候呢 你们就知道啊，我是基督啊。这个我是基督，基督当然就是啊，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加进去的。啊，那基督啊，主耶稣常常以那个耶和华的口吻啊，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耶和华其实就是我就是那个我是。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们不信我是啊，必要死在罪恶当中。所以主耶稣常常用我是，但是翻译圣经的人呢，知道主耶稣在讲他自己就是神所兴起的弥赛亚基督，所以就把基督加进去。你如果看到中文圣经啊，这个字眼右边有点点点，这个就是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进去的。原文没有这样的意思，没有这样，但是原文是有这样的意思，他是用我是来代替。所以基督的我是跟耶和华这一位神，耶和华神像当初像摩西所说的，我是耶和华，我是这个自有拥有的神，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是我是。所以基督说我是，耶和华神也说我是，可见他们是原为一，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与父原为一。而且呢，他在世上传福音呢，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的五十章，这个仆人的形象之一呢，他是从耶和华所领受的受教者的舌头，那这个他的耳朵也是被神开通，所以他有领受的精神，也有这个传扬的功夫。他的领受，他的传扬都是来自于神。所以你看少年耶稣随着父母到耶路撒冷守节之后，他还继续留在圣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你说耶稣是神，他还要一面听一面问，他是神也是人啊，他在世上成为约瑟玛利亚的家里的儿子啊，所以还是尽人的本分，所以他有受教者的这个耳朵啊，他让神来提醒来开通啊，他能够有受教者的耳朵啊来听啊这个神的教导。所以你看主耶稣他在世上就是为我们这样做了榜样，他有受教者的舌头，也有受教者的耳朵。那当然仆人之歌在这一段落在描述基督他的面相，这里也看出神并没有忘记这一个他的选民，所以在四十九章那里有提到说神不会忘记选民，这个母亲吃奶的婴儿在母亲这个妇人有可能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但是耶和华没有忘记。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四十九章的十四节，四十九章十四节八百六十一页，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十五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出去啊。以下省略，这里锡安就是指的以色列选民，当他们在落难当中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心声啊，神已经忘记我们的了，神已经离弃我们了，但是呢，神没有忘记，就以这个养育这个婴儿的母亲做例子婴儿焉能这个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呢？当妈妈的有时候也会忘记她的婴儿，但是即便是这样神呢却不会忘记，而且神把选民铭刻在他的掌上 那这个神啊常常啊看顾他们的强援，也就是说用强援来维护着他们，所以神不会忘记他们的选民，他的选民啊，这是这一段呢、啊、有看到神的一种啊一种爱哈。那也提到说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呢来就近神哈，四十九章的第九节。啊、这里有提到、啊、说在黑暗当中的人被捆绑的人来就近神、啊、就有全员来滋润他们、哦、那么看十一节，四十九章十一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哦、秦原文作悉尼，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哦、那这里有看到一个秦国了、哦、那我们早期长辈、啊、都把这个秦国呢把它解释成中国、哦、那有资料在描述，其实这个秦、哦、原文叫悉尼、啊、就是在描述埃及有一个小地方也叫悉尼。那如何把这里当成中国呢？秦就是中国，因为西方国家、啊、有人、啊、常常用秦来指称中国、啊、用、啊、像现在的 China、啊、就是 Qin、啊、Qin 的意思、啊、好，那这个如何来解释呢？早期的长辈他们在看这一句的时候，他们就、啊、不假思索，就是说这是中国，也就是说你看从中国来的，就是说神从中国拣选他的选民哦、所以从这里来看就是说哎，真耶稣教会从中国出现、啊哦、可是你从历史的年代来看，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是在这个秦朝的前五百年，我们说秦是主前大概两千年左右，两百年左右，秦国、哦、那秦、啊、秦朝、哦、那现在的以赛亚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在主前七百年，等于说他在预言呢、啊，是五百年后才有所谓的秦呐、啊哦。那如果你把它当成预言，你说中国也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哦、总之，我们长辈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除了有释经学的一些基本的法则以外呢，他们有更有一个叫做基督的心啊，就是以信心来类比。如果释经学所有的法则都没办法适用的时候，那么这一段经文只好用信心来类比，信心类比所谓基督的心，那个基督的心呢，就是这个心其实就是基督的理性了，就是从上而下来看待神的作为。神在主前七百年就借着以赛亚先知预言将来有从秦国来的人来归向神。那这里当然不只是秦国了，从远方来，从北方，从西方，从四面各方来，但是他特别写秦国。如果这个秦只是埃及的小地方，他何必用这个埃及的小地方来指涉埃及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长辈的一种信心类比、啊、其实是值得我们、一个参考，而且是、一个信心的一种领受。再来五十三章更是仆人、仆人之歌，在描述仆人的受苦的一种状况。当我们在办圣餐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引用这一段五十三章，那里在描述这个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让我们来羡慕他。所以主耶稣三十岁出来传福音、哦、他被当成是五十岁，好像很憔悴很苍老、哦、就是这里说的没有加行美容，他不是用加行美容、哦、来吸引人、哦、而且他甚至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哦、而且他被藐视好像被人颜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哦、但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了，是以为他是自己做错事， 世人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以为耶稣真的是犯罪了，他犯了这个犹太人的律法，虽然罗马的律法没有办法定他的死罪，但是呢，他犯了犹太的律法，所以犹太公会、犹太人坚持把他钉死十字架。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来受害的，为我们的罪孽来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五十三章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当我们还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救主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条生命的路上，这一条信仰的路上，都好像羊走迷了路啊，迷失的羊，就好像主耶稣说的羊圈以外的羊，羊圈里面有羊，已经进入羊圈里面，但是还有羊圈以外的羊，是主要拣选的，只是还没有进来。当还没有进到羊圈里面的羊的时候，那就好像迷失的羊，迷失的羊，那有一天主耶稣要把它找回来，引导他们来进入这个羊圈，使他们和一群归一牧。那这里第七节开始描述他被欺压、被这个刑罚的时候，他的一个形象，好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这一个都没有出声音。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那也在描述主耶稣基督，他足堪我们的榜样。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从二十一节开始，这里在教导我们做神的仆人，要为不犯罪受苦，要为行义受苦，为义受逼迫，这个在神看是这个可喜爱的。所以我们这样蒙召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啊，我们蒙召也是要跟耶稣来同受这个苦难啊，因为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他口里也没有出威吓的话，他也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所以诗篇这个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在描述耶稣基督他这一个神的仆人，他受苦，但是他是为我们来担当许多罪，也为罪犯来代祷。这一段呢，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详实，来描述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那我们都是这样来蒙受救恩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存着感恩的心，在主的恩典上继续往前迈进。那么第三个段落就是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这个是神的荣耀。好，我们讲一些神的救恩，其实把它改为神的荣耀会比较贴切，因为经历的神的救赎，经历了仆人的受苦，我们至终要得到那最后的荣耀。所以从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这里呢说明了这个救恩的显现。那蒙受救恩的人呢，就要来遵行神的诫命。那在五十八章我们看到要守安息日这是诫命之一啊，要有爱心啊，然后呢，要真实的一种禁食啊，特别在五十八章的十三节这里勉励我们如何遵守安息日，因为律法的规定是条例性的，什么工不能做，什么不能走远路，但是这个是条例的安息日，是捆绑人的。所以你看，当这个律法刚颁布的时候，有人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们去捡柴火来煮饭，结果呢，摩西不晓得该怎么处置这个安息日是不可以做这些事的，那个施行细则怎么办呢？实际的案例怎么处理呢？摩西就求问神了，神说用石头丢死。哇，你说神怎么这么严厉啊？只犯了安息日，没有守安息日去做 煮饭的动作，去捡柴火而已哦。神说石头丢死。使徒时代亚拿尼亚夫妇欺哄神，欺哄圣灵，欺骗、哦、然后呢就被圣灵击打而死。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律法刚颁布的时候，或是教会刚成立的时候，神为了树立那一种真理的权柄，就是这样的严厉。但是后来有这样的发生吗？陆陆续续当然还是有，在旧约时代还是有，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啊、就被神击打而死、哦、所以不能说、啊、这个、啊、不可谓、啊、这个轻视他、哦、不能轻视、哦、所以我们要立志遵守诫命。那安息日呢，我们要怎么守？调转脚步，调整心态，不以安息日的操作，不以操作为喜乐、哦、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神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之日，不说私话，不做私事，啊，这个那以神为乐，那神就要让你称价地的高处，又要以祖先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你遵守安息圣日，明眼看到的是啊损失一些，啊，我们有的做生意的自营商的弟兄，啊，明明他安息日生意更好。但是呢，他就挂出他的公告，安息日啊，我们遵守安息圣日，本日不营业。他就来教会守安息，得到身心灵的一种安息。哦、那他好像损失很多了，可是呢，主耶稣又在星期天把他补回来。哦、以前在台中清泉岗啊，这个空军基地门口门外哈。哦围墙外面有很多在那边快餐车在那边摆摊，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在卖葱油饼，他也是骑着那个啊那个开着那个发财车在那边卖葱油饼，可是他是基督徒啊，他安息日要来守安息啊，哦，他就安息日呢到教会守安息，那旁边跟他一起做生意的人呢、啊、就笑他，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个阿兵哥啊，里面哦。星期六都会放假出来，生意最好的时候你反倒不做生意，那这个弟兄他说，我是啊基督徒啊，我们要遵守安息圣日啊。结果呢，他安息日没有做生意，他可以到教会来守安息，得到福气恩典。星期天又回去做生意的时候，他的收入呢是超过两天的收入。反倒这一些。安息日有在做生意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两天的收入还不到，不及我们这个弟兄一天的收入，所以他们觉得说：“哎呀，啊，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两天，辛苦了两天，我们赚的钱没有你多啊。”这个就是看出恩典了，看出恩典哦。我们实际上我们的信徒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恩典了，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见证。那这里就是提到了啊，我们要得荣耀。除了啊，我们说重生、水洗、灵洗，哦，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受洗，受这个啊重生的这个啊道理以外呢，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实际的行道，哦，要既然蒙召就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哦那么在这一个段落啊，当然主耶稣他出来传福音啊，他教导我们要实行啊这个神的啊这些诫命。那么很多人来信主啊，得到了啊亮光啊，原本在黑暗中得到亮光。那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也用了61章哈，他那里提到了，在以赛亚书61章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啊，仆人，神的仆人，受膏者耶稣基督他的职责职任啊，61章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告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啊，怎么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啊，等等等。那这一段呢啊，我们很清楚看到了，就是啊，这个主耶稣他讲到，他引用这一段来。讲到他自己， 那当然这一段也提到了这个属灵真教会的建立，那最后那几章有谈到新天新地，还有谈到那个这个好像是地狱阴间地狱的一些恐怖的景象了。好，那刚刚讲的这个主说他耶和华用膏膏啊，这个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好，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再翻。好的，那神要兴起新天新地，他造新天新地，从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七节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好，那么又提到了我造耶路撒冷，我必因耶路撒冷而欢喜。那可见这个新天新地呢，他用耶路撒冷来这个称呼。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新天新地那在六十六章最后二十二节也提到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么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等等等。好，那这两个地方的新天新地让我们想到了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约翰看异象也有新天新地。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三百七十四页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了，这里呢，约翰是他看异象，说有新天新地出现，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刚刚以赛亚书说新天新地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呢，是地面上的耶路撒冷，当然不是啊，是从天而降的。那么这个约翰他看到的新天新地是从天而降，而且呢，又进一步解释说。这个有声音说，这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新天新地由天而降，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指的什么？得救的真教会。得救的真教会就是那这个属天的真帐幕，不是人所知的这个真这个帐幕。所以这个里的新天新地在地面上就是指的得救的真教会，而且得救的真教会要越来越荣美。到这个二十一章的第九节说这个第九节说，有一位天使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所以约翰看异象天使告诉他，你来你来，我把羔羊的妻就是羔羊的妻，就是指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心腹，来，我给你 让你来看基督的心腹，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由天而降的新圣城新耶路撒冷，让你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他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他到一座高山将那由神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写了很多后面呢、这个十二门呢、都是什么宝石碧玉那么每一个门有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了玻璃。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等等等，好，这里是什么？这里说真教会在地面上如果越来越荣耀，越来越完美，最终就是怎么样？就是如同已经到了天国了。圣城新耶路撒冷，天国的荣美就是这样极其的光明辉这个那第二十二章有继续的描述下去。好，所以圣城耶路撒冷真教会越来越荣美 那最后是讲到这个恐怖的地狱，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的66章第24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所以这里记载呢，另外一些就是神所憎恶的人，是悖逆神的人，他们的份呢，就是在烧啊硫磺火湖里面，那他们那里呢是虫不死，火不灭。小时候在听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哇，好恐怖哦！虫不死，火不灭。他们说啊，你如果被蜡烛稍微烫到，你就痛哇哇叫；你如果被那个被蚂蚁叮到，你就觉得很痛很痒。那更何况地狱的虫跟火呢？所以这个以这个为我们的见解，我们不要去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永远的痛苦。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也讲到这一段哦。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48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他在他前面呢，一开始就是在马可九章的38节，他一直看，一直讲到说就是在讲不可以叫小组里面的一个跌倒，那也叫我们呢要在肢体啊要做灵修，因为我们的肢体啊会犯罪，导致于我们呢下地狱，所以你要灵修。那这里主耶稣是用比较夸张的一种说法，说如果你的手叫你犯罪，你就把它砍掉了，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罪，你就把它挖出来了，你一只手 一个眼睛下上进入神的国，强如两只眼睛被丢在这个地狱里。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砍手砍脚挖眼睛，而是叫我们要灵修，要致死肉体的情欲。这个灵修很重要，因为这是关乎将来得救。如果你缺乏灵修，你有可能就放纵情欲，肢体的一个情欲来引诱你去犯罪，私欲怀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就最后会丢到这个地狱里。那在那里虫不死，火不灭，耶稣说的地狱虫不死，火不灭。所以他说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好了，为什么主耶稣要讲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呢？前面讲要灵修，要砍手砍脚挖眼睛，就是要灵修，免得你下到地狱。下到地狱是很可怕的啦，从不死火不灭了，因为要用火当盐腌个人。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我们知道旧约的数祭跟这一个燔祭有时候要配盐而献，因为这个盐在跟献祭跟祭物放在一起的时候，第一当然就是防腐可以保持长久，第二这个也是意涵代表着神跟我们立的约是盐约，配盐而献是永不废坏，所以神跟我们立的救恩救赎之约是永远不会废坏的，神也不会毁约，毁约的常常都是人，因为自古以来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这个约是一定定下来的，我们如果遵守神的约，这个约是不会毁坏的，因为配盐而献，这个将来我们就是会走在神的约，将来就是怎么样蒙神救赎进天国。但是相对的，神的约也是永不毁坏，他是盐约，犯罪的人不能得救的人就是到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这也是盐约的一部分所以用火当盐腌个人是什么意思？盐约已经定了，如果你不灵修你在世的时候要用火当盐，神会用火当盐来腌我们。什么叫做用火腌当盐呢？你要受这以赛亚书第四章说的耶和华他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的污秽洗净，所以圣灵如火， 圣灵如火来试验我们，我们宁可被火来淹，强如将来到地狱去受永火的刑罚。所以在世的时候呢，我们要以火当盐淹个人，要甘愿被主、被神、被主耶稣用火来淹我们。你说用盐淹都已经很痛了，如果你有伤口，你淹也碰到盐，那就痛得哇哇叫，那还要用火吗？这个用火当然就是我们常常说火洗嘛，主耶稣也说我们要用，他要用火跟圣灵来为我们施洗，圣灵的洗就是灵洗，那我们也要接受火洗，就是要接受操练，我们在今生今世要接受操练。如果你不愿意被火来淹，你将来就是到地狱永火去，那边受永远的刑罚。所以主耶稣也用到这一段来讲到我们要如何来保守自己不犯罪，我们宁可将来我们都是想要进入那永生的天国，不要去地狱。愿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大略式的来讲解以赛亚书，期待对各位有一些帮助。这只是导读了，那细部的部分呢，有赖各位呢继续在靠圣灵来帮助来查考，让我们能够领受从神来更多的亮光的造就。我们再来唱诗322首。